篇130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从深处的呼求。啊，这篇诗篇是诗篇里面7篇的个人的悔罪诗。啊，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是第6篇、32篇、38篇、51篇、102、130跟143。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诗篇32跟诗篇51篇，这2篇都是大卫写的。但诗篇130篇呢，不晓得是谁写的，但是这基本上也是一个悔罪诗篇。好，第1节，耶和华，我从深处中向你求告。那个深处呢，是从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是一种绝望失望的深渊中向神祷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会遇见一些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面对很多我们关系上面最亲爱的家人，有的还没信主，有的信了耶稣被离开了，我们作为他们至亲的家人没办法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好像落入那种绝望当中，一种非常失望里面向神呼喊求告。因为这些人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不愿意看见他们在地底下，我们真的现在就在这种很失望绝望的当中向我们的神呼求。这个跟我们人在世界上名誉地位等等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当然除了至亲好友的生命出了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有很多，特别我们在牧会的，我们知道也听到也看到很多在生命当中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要花很大很深的呼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那大部分的translation 哈，翻译本呢就加上了恳求怜悯 mercy。我们跟神呼求的，你就是只能求神你的怜悯领导我们，怜悯领导我们。那雅各书2章13节，他就告诉我们，你要神怜悯你，那你要常常去怜悯别人，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涉。 So 我们一个很重要，我们呼求怜悯，但你先怜悯别人，上帝会怜悯你的。第3节，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那我认为这是130篇第3、第4节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查究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不要说我们今天在追求圣洁的人，在追求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果说面对一个神他很斤斤计较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 所以他查究罪孽，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没有 ，no one， none， zero， 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主啊，你要是真的查究我们的罪孽的话，你就不会听我们祷告了。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主啊，求你垂听怜悯，但你不要查究我的罪孽，因为你一查究我的罪孽，我就死掉了，我就没办法了，我没有办法，我知道，我知道我的罪阻碍了我的祷告。所以你知道第三、第四节。你一读第三节，你一定要再读第四节。第四节他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第三节说：“如果你查究罪孽的话，谁能站立得住？什么人的祷告你会垂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过几遍约伯记。我每次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不流泪才奇怪。这么一个义人，这么一个在我们从任何的角度来看，他是在神面前，我觉得他可以站立得住的人，可是你看看上帝怎么对待他，他怎么容许撒旦对约伯有这么样子无情的攻击呢？所以我们没办法明白，因为神在借着约伯这个事情，他在告诉我们，就是在告诉我们第三、第四节，如果你查究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叫人敬畏，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他愿意赦免你，赦免我们的罪，他这个 grace， 他这个恩典，他是要叫我们敬畏他的。所以我们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这种看法。第一个，有人觉得他的罪反正耶稣赦免了嘛，我们刚刚唱十字架，十字架唱得很高兴，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好像我什么罪没关系，我只要在上帝面前认罪，哦，上帝就赦免我，他的宝血洁净遮盖我，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他施恩的宝座面前向他求恩惠，求连续随时帮助。可是另外一个，他说我的罪太大了，我不配上帝的赦免。而且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但是你要在这边看见，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是因为神的赦免的恩典。在诗篇130篇写成之前，他们没有弥赛亚耶稣的十字架，他们没有的。但是诗人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能够被上帝赦免，那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会让人起敬畏之心的恩典啊！这个恩典让人敬畏啊！可是我们今天在看很多弟兄姐妹在领饼领杯的时候，也是原谅我这么说，有点随随便便，不是很严肃的。那我们才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让耶稣来审判我们，免得我们跟其他的人去受阿爸天父的审判，那是毫无怜悯的。但是在我们受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认清我们吃的饼喝的杯是主的身体的时候了，我们有些人领了饼领了杯之后呢，身体软弱，身体生病，甚至死亡。所以光我们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知道那些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保罗他的神学思想是什么。他已经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当中呢，甚至有人因为在领饼领杯的时候没有很严肃的看待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你们有人死掉了。当然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这些死掉人有没有得救。我告诉你，神学看法会有两极极端化，但是保罗他讲得很严肃，而我们也要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我们回到130篇第4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弟兄姐妹，你敬畏耶稣基督吗？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你敬畏耶稣基督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要自己回答我们的神。好，那么从第5节开始，诗人就开始讲，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也等候神，等候他的话，他的话成为我的盼望，要带领我突破。是我们敬畏神，我们知道神如果查究罪孽，我们就站立不住，但是他赦免我们了，感谢赞美主。在第3、第4节当中，其实预言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他第5节他说你要等候他，他要给你话。他的话是什么？很可能就是异象或者是启示了。我们等候神，我们被神拯救了，你等候他吗？你敬畏他的一定要等候他。我相信神随时随地都要给人话的，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有人问你，请你为我祷告，你一定有从神来的领受，你要给他一句话。有时候这一句话就会给他有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在很多的聚会里面常常听到他们得到了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因为正是他们在经历当中，正是上帝眷顾他，让他知道神在看顾着他。这是一个神的话，我仰望他的话。弟兄姐妹，你有仰望他的话吗？第6节，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然后他讲了2次 twice，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意思就是我们守夜的人好像我们是城墙的守夜者，他就是怕深夜的时候有仇敌来进攻，他在那里 watch 守望，不要让这些仇敌来攻击。那么他是非常警戒的 alert， 所以他说等候主就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几乎就是晚上不睡觉。他说他的心态，他渴望上帝给他话，给他启示，给他意象，这么样子的积极到这样子的地步。弟兄姐妹，你有吗？ 我们现在在训练很多的人在看异象，得到启示。我必须说，我们的成效还不错，但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学们啊，学习到这一些，真的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讲话语的出口，不是说会讲到，而是你会把神未马的话语要讲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七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等待、期待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所以等候、等候、等候，前面讲的等候、仰望胜于守夜的，就在等，等救恩，等神答应你的祈求。如果我们回顾到第一节的话，那也可以说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在等待上帝给我们一句话，给我们他的启示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上帝你给我一句话，让我知道，所以一定会给你的。我们有时候神在某一些的情景个案当中，我们的神故意不说的。我也在为某一些事情求问神的时候，神有些时候是故意不说的 ，no answer， 那就是时候未到，他不想让你知道，那真的就没有。但神他往往会有其他的环境、其他的人来跟你讲，这也是我发觉到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我常常发觉到。我们苦苦哀求，苦苦祈求，结果神绕了一个弯，让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也是非常奇特的。所以我们仰望神，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第八节，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在诗篇130篇的时候写的时候，那个是耶稣基督以前以前以前，他说他必定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就是要脱离一切的罪孽，就只有主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好，我们很快的回罪诗有三点。悔罪书的特点呢，就是悔罪，仰望神的赦免饶恕，再一次给我们的机会得到神实际上的救赎。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问我，神真的有赦免我吗？我怎么知道？其实这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做牧师的有些时候很难回答的，因为有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那个救恩是真的很难用一个实际上来形容的。很多的时候是内心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要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会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直不断的在拯救你，因为救恩不仅是最后的那个神让你进天国的救恩，而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常常遇见的事情，他会拯救你，他会拯救你，他会复兴你，他会拯救你。第二点，神公义的神愿意赦免罪人，实在是令人敬畏，但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他的恩典。你轻视他的恩典，上帝就管教你，让你软弱，让你生病，甚至让你死亡。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人医病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很清楚的，那是上帝的管教。所以呢，我只能偷偷的跟他的 妻子是对一个弟兄的祷告，我只能偷偷跟他太太讲，我说我的领受是他得罪了上帝，这是上帝对他的管教，所以我说你领圣餐要好好的领，你真的要好好的认罪，因为是上帝的管教，所以你认真的悔改，你认真的向神承认，他一定医治你。可是这种事情如果当面讲的话，这个弟兄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就偷偷跟他太太讲。但是我们对于神是要带着一个敬畏，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生病也是神的一个管教的方式，这隐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十一章里面的信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有些人他说啊，上帝不会用生病来管教他的儿女，我说你去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好好的读一读你就知道。我们以前参加医治特会的时候，常常医治特会的人就说上帝绝对不会用这个东西，我想他讲的太绝对，你好好去读十一章你就知道了，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但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你生病了，那你就知道了。因为往往在参加医治特会的时候呢，那些有恩高的人他是斩钉截铁的说上帝不会用生病来管教他的儿女，所以他的结论说这个生病一定是从仇敌来的。我就说 Hold on， 你要小心 OK， 不要下结论太快。这是我以前听过蛮多人这样讲的，但是你千万要小心，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OK， 好，第三点哦，人的罪孽使得神不愿意面对罪人，然而因他的怜悯和信徒的哀求，主至终救赎以色列人。真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一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这是我们很感恩的地方。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诗篇130篇，求你在这个诗篇130篇当中，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令我们的敬畏，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付了如此深重的代价，为了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回到阿爸父的面前。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真的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令人敬畏，让我们不会轻忽你的救赎。你真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尊重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愿意学习像耶稣一样。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